怪盗弗拉努尔的巡回怪盗系列作者西韦维新第一卷序章卢武品新网译版，转自青之国度翻译水旗，被大胆地称为日本卢浮宫的水生美术馆，同时也作为日本第一警备森严的美术馆而闻名，但这风评并不正确。展开来讲的话，同时这一部分与显著的事实相违背，因为当这座坐落于群马县与新泻县交界处的美术馆被人称为日本第一警备森严的美术馆时，它已经不配被称为日本卢浮宫了。首先，它仅靠展出，无论是从官方还是历史都无法言，真的由万能之人莱昂纳多达芬奇所绘的浮世绘，这居然不知天高地厚地和拥有大名鼎鼎的蒙娜丽莎的卢浮宫相提并论，而且在距今30年前，这幅饱受争议的作品就被盗了。经由那位怪盗的空空妙手，这既是在那之后震慑日本富裕阶层的00年代怪盗弗拉努尔的出道战，也讽刺的让这幅被他或者说他华丽盗走的可疑之物达芬奇的浮世绘凭空生出了可信性。而尽管失去了瞩目的展品，经过这次被盗从而颇受关注的水生美术馆作为喧嚣事件的大盗最初的事件的发生地，这座传说中的美术馆成为了轻率的粉丝或者好看热闹的狂热人士接踵而来的，甚至成了被选入休学旅行线路中的地标性建筑，因此不得不强化警备。明明已经没有需要守护的作品了，就像是为了表演给观光客看一样。有一句谚语叫做捉住了小偷才开始错绑小偷的绳子，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小偷逃走了才来搓绳子吧。说起来自那以来都快30年了，年号也从平城变迁为令和，怪盗这等存在已经完全淹没在时代里了。手法意识的强化理所应当的让人们苛责崇拜犯罪者的风潮，也许是读到了这层空气，又或者已然蚕食在某处街角，不知从何时起怪盗弗拉努尔便从大众眼前销声匿迹，漫画般印有犯人脚印标志的预告函也完全没有踪迹了。在不欠缺娱乐的现代年轻一代的眼里，别说怪盗弗拉努尔了，恐怕连怪盗这种职业本身都认不得了吧。犯罪可成不了工作，虽然绝不是这种事的余波所致，但今晚也在水生美术馆执勤的，说是上夜班，其实基本上是住宿在那里的警备员鲁无品行，终于下个月就该失去他的工作了。这就是所谓的连锁破产。虽然鲁无是遭到了怪盗妙手而搓成的美术馆的绳子中的一根，但美术馆自身的前途在外星人眼里都是一片灰暗，在这种情况下这才来削减经费倒不如说太迟了。最近也完全没有好事者来馆参观，别说怪盗连来客都没有的美术馆没道理继续坚持警备的森严。听闻卢浮宫在蒙娜丽莎被盗走了之后是只展出了他的画框，但就算为了重振经而在这里做出类似的事情恐怕也成不了话题吧。谈不上年长的鲁乌为了生计必须得找下一份工作，但他内心的一切却已经干瘪不堪，因为怪盗弗拉努尔的起始之地就这样，而且是如此静谧地迎来了终焉。正因为怪盗弗拉努尔从这里盗走了达芬奇的浮世绘，所以毒才成为之后被大量目击的警备员中的一人，因此也可以说是托了这起被盗事件的福他才能就职。而这间美术馆若不是以怪盗弗拉努尔的最初事件为卖点，多半在29年前就倒闭了吧。日本的卢浮宫这种称号说出来就是种揶揄，达芬奇的浮世绘在专家眼里也只是浮赝品，就是因为被盗了才给他镶了层金边。换言之，鲁乌在这20年间都是在吃怪盗的老本，因此当怪盗从表舞台上销声匿迹之时，自然是他失业之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没想到强化手法意识的结果却反而让常年认真工作的警备员自己丢了工作，一想到这样一来无法养家糊口的自己可能会走向犯罪的道路便毛骨悚然。说实在话，鲁乌在小的时候也观看以怪盗为主人公的小说或者漫画动画或者电视剧为乐，应聘这间美术馆的警务人员也不能说没有赶时髦的情绪在里面，但现在已经不是犯罪者的时代了啊！了无踪迹的怪盗弗拉努尔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肯定他或者说他已然隐退，此时此刻正优雅的在某座南岛歌颂第二人生。尽管有或扭捏或复杂的思绪，鲁乌还是不愿去想这位直到最后都身份不明的愉悦犯会惨死在街头。自不必多说，处在比起怪盗不得不更担心自己会不会惨死街头的立场上的鲁乌，正在半梦半醒之间无意义也无价值的守在工作岗位，而将这样子的他唤醒的是震耳欲聋的铃声，只是闹钟不对， 紧急地震速报也不是，这是宣告有人入侵的警报铃。怎么可能？连白天都没人来的美术馆，怎会在深夜迎来入侵者？最开心，鲁屋还在怀疑是不是和自己同样老朽的警备系统的误启动，但无论过了多久，警报声还是没停。岂止如此，从无线电里面还传来了同僚要求支援的声音。鲁屋首先惊讶于长时间没使用过的这个无线电设备居然还能正常工作，然后又再一次因为知晓了基于法令被设置在美术馆各处的灭火器破裂这个事实而震惊。与此同时，鲁屋的周围也被滚滚白烟所包围，周边的视野开始受到阻碍，仅凭连警报声的音量都难以听清来判断，他附近的灭火器似乎也同样破裂了，这毫无疑问是人为造成的。之所以能做此断言，是因为类似的手段在大约30年前就被使用过。虽然在这之后才被雇佣的鲁屋不可能在现场，但故事还是传到了他的耳里，说是那时候全馆的洒水器都一起被启动，通过引起警备以及防灾系统来制造混乱，从而扰乱人心，达成混入其中的目的。这就是怪盗弗拉努尔的手段。恐怕灭火器被简易的定时点火装置动了手脚，烟雾和复古的手法以及和悄悄潜入相违背的这份想法，让鲁屋不知不觉间情绪高涨。他想，总算是到这个时候了啊，离之近在眼前，这时候才迎来几乎是第一次的工作也不无道理，甚至感觉上是时机正好。而且这间美术馆对他而言就像家一样，就算因灭火器而烟雾缭绕，他也能闭着眼睛走上一圈。要是真有入侵者的话，其目的也明明白白。达芬奇的浮世绘不在的，如今非要再跟荒漠没两样的水生美术馆找一个目标的话，那就无疑是维纳斯的双臂了。他是在达芬奇的浮世绘被盗的同时期，如字面上一样被入手的，怎么看怎么可疑。来历诡异的第二个等待兔子的梳妆，那既然花这么大手笔来针对他的话，难道这件作品也是真品吗？这么一来，会不会让这座美术馆重返荣光时代？会不会能把自己的工作保到退休，放任于警备员不相称的甜美？期待在胸口雀跃，如奔往维纳斯的双臂所在的展区。但在灭火器破裂形成的烟幕经由馆内的换气系统消散之后，宣传中从长野县的山里被发掘出的双臂，仍寸步不离的振作在前几日确认过的同一场所，以恼人的抱着胳膊的姿态坐镇于此。除鲁屋以外，也来到这里的多位警备员多半也是同样的心情，散发出掩盖不住的失望，因为美术品没被盗走而灰心丧气什么的。别说是恰当的心情了，感觉上更像是在即将离职之际，因为表现出了对盗窃行为的迷恋而晚节不保。但要不失望也很强人所难，结果这场闹剧就只是警报铃的误启动、那么消散了的这场烟雾也就只是懈怠于更替的同一时期设置的复数个灭火器，经过常年的劣化而破损了的结果吗？摆在面前的是太具现实感的街道，既没有梦，没有希望，没有浪漫，也没有怪盗，没有谁来指挥，尽管在相互搭话，但也没有在互相安慰，而是为了现实意义上的收尾打扫工作。聚集起来的警备员们都各自散去，开始准备清扫堆积在美术馆地板上的消防泡沫。就在这时候，无线电再一次作响，理所当然的是没有来到这个展区的警备员发来的消息。不仅如此，仅凭格外混乱的报告来判断，经验尚浅的他看起来是跑到过去出展达芬奇的浮世绘的区域去了。这反应力也太迟钝了吧，晕头转向的像个无头苍蝇。毕竟是挂轴类型的浮世绘，要说连画框都没有展出的那个区域有什么能到的东西的话，那就完全只剩下哲学上的概念。凭什么自己下个月就要被辞退，而这种年轻人还能继续在这里做工？鲁屋甚至有种对不同年龄层待遇差别的愤怒。但随着进一步的报告，鲁屋也不得不不情愿地承认，雇主的判断也许没有出错，因为率先到达那里的他成了第一发现者，期为30年的第一发现者。那个在这里什么怎么了？在什么再被还回来了？挂轴达芬奇的浮世绘被返还回来了00年代的怪盗弗拉努尔，作为其初始之地的水生美术馆就这样被再次选中，作为一心持续将过去盗走的宝物返还给原主的令和的反却怪盗的出道站，即第二次的最初的事件的现场。第一卷第一章，弗拉努尔一为了决定下一件返还的宝物，我来到了日本某处的通称盗品博物馆的怪盗弗拉努尔的秘密基地。 由于是秘密基地，和半年前造访的那间热闹的水生美术馆不同，这里没半个警备员。作为闲聊跟大家讲讲的话，处在闭馆边缘的水生美术馆再次沾了怪盗弗拉努尔的光，成了怪盗富贵舞台的他，听说撤回了大量解雇职员的预定。虽然我没想过促成如此的社会贡献，但能在不景气的情况下创造出雇佣岗位，我觉得这是件非常可喜的事。大量破坏灭火器的努力也算是有所回报。欢迎回来，少爷。反过来，盗品博物馆唯一的职员也是馆长的闺房燕子，像这样出来迎接我，就不这么可喜了。
燕姐姐不是说了不要叫我少爷了吗？
那恕我失礼了。面对我的建议，形式上恭敬低下头的他，重新这样说道：“欢迎回来，二代目，不可喜呀、啊。”说真的，不难想象自己的脸上大概浮现的是越来越苦涩的表情。基本上，无论是建议还是苦笑，都无法敌得过这位既给我换过尿布，又给我喂过奶的乳母。光荣意义上比父母更亲的，给我带来很大影响的这位燕姐姐，曾担任父亲，也就是初代怪盗的助手的职务。明明自父亲的死以来已经过了2年了，她仍身着丧服，由此也能得出她的忠心吧？不，是不可估量。这么一想，如今身为二代目的我所执行的工作，对他而言绝对算不上愉快吧。毕竟本质上是在糟蹋父亲的伟业，没有的事。每每看见少爷的活跃，我都会因自己的教育方式没有出错而喜不自胜。到底他的话里有几分真心呢？真是为揣摩不了本心的乳母。但至少他确确实实的是在协助我的活动，所以还是先说一句可喜吧。那么馆长今天的推荐是什么呢？容易返还的宝物大部分都还回去了，我感觉接下来的难度好像会上升一个等级。正如您所预料的那样，少爷不，二代目，还是叫我少爷吧，可以吗？至少比起二代目要客气些。那么请务必唤我为乳娘。